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6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什么心态对待当前这场瘟疫，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7日。我看到一个现象，有不少同修在当前这场瘟疫中忽略了修自己。同修到一起时津津乐道地谈论疫情形势，哪儿封城了，哪儿感染人数多少，哪里死了多少人，恶党又怎么造假宣传了。有的幸灾乐祸地说，这回邪党可完蛋了，人定胜天，看你咋胜吧。还有的同修在微信群里转发公共号上讽刺大陆疫情的视频，警察警告他，你要注意微信呐，你都发些啥。类似现象还有不少。用什么心态对待当前这场瘟疫？我认为应该站在神的基点上看待众生之苦。这场大瘟疫是恶党无神论招来的横祸，害的是世人，苦的是世人，特别是疫情严重区，人活了今天不知明天，经济下降，生意萧条，有车贷房贷就更惨了，民怨遍地，哀声四起，愁苦的没办法。作为大法弟子，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应该同情众生，慈悲众生，可怜众生。如果周围人发现你对疫情有那种不良的心态，他会怎么看你和大法？大灾面前，我们要爱护人和体谅人，而不是嘲笑社会现象，这样才能救了人。如果是上面同修的那种态度，不但救不了人，还往外推人和毁人，世人会反感，形成对立，那还能救人吗？对疫情的心态表现，就是修炼境界的体现。众生都是为法而来，师父延长结束时间，不光是等待没跟上来的大法弟子，也是给世人得救时间。世人都是为法而来的，师父珍惜众生，每次讲法都提醒弟子抓紧救人，现在正是抓紧救人和抢人的时候。师父在大法经文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也不应该把希望寄托于所谓的自然变化、外在的变化、常人社会的变化，或者是谁给我们的恩赐。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真的是这样啊，宇宙的真相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显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做的好与坏也就定下来了，就是那么回事了。这件事情没有结束就是机会，我们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都在圆满着自己的果位。修炼的路很窄，偏离一点都会留下遗憾，越是最后我们越要走稳。现层次个人的一点浅见与大家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摆正自己的位置，怕心全无，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悟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1日。我负责在我家楼区发放真相资料，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粘贴在每个单元，一茬一茬的粘贴真相短语，挨家挨户的发小册子，不同时期发不同的内容，酒瓶出来发酒瓶，真相光盘出来发光盘。我不在时，小同修也去发。小同修上下楼跑得快，他把一二楼留给我，他跑上楼去做。我做完了，在门口等他，看见警车从远处向我这方向开过来。我把手里拎着的真相袋放好，心想，我们是救度众生的新宇宙佛道神，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看不见。心里发着正念，等小同修下来一起走。我们出了六单元，警车停在三单元门口，别无他路。我俩朝着警车方向走过去，车灯照着我们娘俩，刚过三单元，怕心就出来了，没敢直接回家，心里想着，怕啥？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好不容易心里平静下来，可还没走到家门口，就看见警车停在家门口前，我们娘俩就拐到别人家去了。我问小同修，怕不怕？他说，警车是抓坏人的，我们是好人，怕啥？怕心是死关，有怕心就走不出三界。我明白了，怕心是邪恶强加给我的邪恶物质，在害众生。有怕心，救度众生胆胆突突，效果就不好，容易被邪恶钻空子。本来他们就是一伙的，人心勾得鬼上门。摆正自己的位置，我把怕心当成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处理了。所有的人心都是影响大法救度众生的缆绳，切断它。找到怕的根，执着是自我，自我的根是私心，私心和旧势力是一伙的。所有的人心都是私心产生的，没有了私，就走出怕的束缚，走出魔性，假我就不存在了。真我是法和功构成的生命，主元神主宰着，肉身中有真我，真正主掌天地正人道的大法图，什么执着都得去掉。什么邪恶的生命赶到大法弟子空间场里来，瞬间都会化成原始之气，为己所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正向内找才是实修》，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9日。今天上午学完法，我们学法小组同修说，我今天晚上不来学法了，我得在家写法会交流稿，咱们得交考试卷啊，就是零分也得交卷啊。我一听，这不是师父在点悟我吗？我也得写了。为感恩师父慈悲救度，我就把自己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向师父汇报。第一部分，得法脱胎换骨。得法前，我是个个性厉害、拔尖儿、霸道的人，不受人欺负，还身患多种疾病。得过结核性脑膜炎，穿刺后又呆又傻的，肺结核，二型鼠粒性结核，就是血液结核，四五节腰椎骨结核，手术后瘫痪过，卵巢囊肿，手术后还长，子宫瘤等。那时犯头疼病时，吃什么止疼药也不好使，就吃丈夫给我熬的大烟膏止痛。1997年，我去北京肿瘤医院，医生对家人说，回家能吃点啥就吃点啥吧，治不了了。我想， 我还年轻，才三十几岁，虽然我不怕死，但是我不想死。1998年5月12日晚上，丈夫的朋友说，他媳妇得的风湿性肩周炎，胳膊抬不起来，练法轮功3天就能抬起胳膊了，让我也去练练。第二天早晨，我就去了练功点，辅导员热心教我练功动作，还让我借本书转法轮，抓紧时间看。因为当时书很缺，辅导员就把录像机和师父的讲法录像带送到我家，并嘱咐我抓紧时间看。我想，为什么让我抓紧看呢？是不是我要死了，看不着了？就让丈夫打开电视机。我看着看着，就觉得这么好啊，然后头就痛起来了，我就睡了一会儿，醒来接着看。一天半的时间，我就看完一遍，而那天我还忘了吃药了，第二天就把药全停了。至今，我没再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得法前有人让我信耶稣，我说我不信，我就信世界上最大的佛。当我看完一遍师父讲法录像之后，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世界上最大的佛。当天晚上，我到练功点上去练功，有人不让我参加，说我是危重病人，我没听他的就去了。第二天练完功回家，头痛得受不了，就躺在床上啥也不知道了。神奇的是，等我醒来，头也不痛了，身体的一切病症全消失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我高兴的无论在走路、做饭、睡觉前都被法，心想能多得点法就多得点，就抱着这样一个目的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第二部分，屡遭迫害。然而1999年7月，江魔头开始打压法轮功，此时我得法一年多，刚过了一年多的幸福生活的家就被逼散。2000年6月，我去北京证实大法好，在天安门门洞练功，被警察绑架到当地看守所。我丈夫单位领导逼他，拿离婚书让上班，不拿离婚书不让上班。在我被非法关押第六天时，丈夫和他单位领导及法院人员到看守所逼我签离婚书。丈夫小声跟我说，假离婚，等我出去还跟我过。我没多想就给签字了。出来后发现被骗了，丈夫已经和别的女人结婚了，我也就没有了家。后遭迫害，又被迫在外流离失所。那时我虽然得法了，但只是在感性上认识大法，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修炼，也不会修，把做事当成修炼，整天东奔西忙，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期间九次被警察绑架，出来后还不会向内修，还认为自己正念强，做得好呢。2003年5月15日，我第十次遭绑架，被非法判刑14年，关进省城女子监狱。从绑架到冤狱，整个过程被电刑，坐过铁椅子、竹签扎、后背肩甲铐、马坐三条腿小凳，十几昼夜不让睡觉等酷刑折磨。但我从没有怨恨参与迫害我的人，只觉得他们很可怜。2017年5月15日，九死一生的我熬出监狱，在监狱里心性方面不但没升华，还下降。被迫害的当时满肚子里有瘤子，腿肿得很粗，生活半自理。我就住在弟弟家，调整身心。同修们给我送来转法轮和师父各地讲法，让我多学法练功。 一段时间后，身体恢复了正常。后来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保姆工作，一直做到现在。第三部分，同修帮我过病业关。我先后伺候过三位身体被迫害的老年同修阿姨，因我强势，在此前跟阿姨们过心性关都没过去，辜负了师父给我安排的提高心性的机会。我到第三位同修阿姨家打工，不久阿姨离世了，她家人挽留我，在伺候阿姨83岁患糖尿病的常人老伴，她已经生活不能全自理了。因我当时没有合适的工作，加之她家找不到合适的保姆，我就留了下来伺候老人。去年四月份，我突然出现肚子疼，走路都费劲了，怕死的心也出来了，负面因素一直干扰我，正念起不来，总想着身体不舒服，没用正念否定身体迫害，状况越来越重，连活都干不了。就在我为难之时，同修来看我，我把身体状态说了一遍，同修让我到他家去调整，我向雇主家请了假，就去了同修家。同修让我背法，我就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通过背法和同修每天学法练功，我身体就不那么难受了。第二天，来两名同修和我切磋，同修说，你找找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身体被迫害成这样，你得法以前有没有做的不对的事，把它找出来彻底清除，不然你会很危险的。我向内找，找到了色欲心，便长时间发正念清除。第三天，身体恢复了正常。当下我没有深挖根，又起了欢喜心、显示心，高兴之余对同修说，我好了。同修瞅瞅我，没说啥。这期间，争斗心又起来了，和同修发生了矛盾。结果第四天，身体又难受了，肚子疼的状态又反复出现了，我又没有了正念。同修看我没有正念，害怕我出现危险，不敢留我了。我想，这不是让我悟吗？这些天依赖同修，还给人家添麻烦。第五天，我离开同修家，回到雇主家，挺着难受上班了。陆续有同修白天晚上来和我一起学法，切磋信师信法，向内找，发正念。在同修正念帮助下，我身体不难受了。几天后，同修都先后各自回家了。由于自己内心没完全在法上归正，悟性跟不上，同修点我一个问题，我就找一个问题，恍然大悟一个问题。同修在时，我状态还好，同修走了，我就难受。同修告诉我是依赖心，自己不会在法上修和向内找。我就坚持每天学法、背法，长时间发正念，归正自己。一个月后，身体才恢复正常。第四部分，修去利益心、显示心等。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又找到了很多人心：自我、妒忌心、贪心、安逸心、名利心、利益心、私心、爱管事的心、面子心、强加别人的心、有时撒谎、不善、分别心、怨恨心。修炼之前，我男女情特别重，也不检点， 给自己积攒了业力。我认为自己修炼这么多年了，以前的事已经过去了，但是经常在身体上反映出不好的状态，自己造的业得自己还。我要看住自己的一丝一念，真修实修，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从思想上彻底清除自身的败物。当我出去讲真相救人时，碰到摆摊的水果和蔬菜，挑便宜的买；去超市购物时，东瞅瞅西看看，专找便宜的买；碰到打特价的水果，就买一大堆，每天晚饭后就开吃，吃得身体发胖。不但有利益心，那个贪心、好吃的心也膨胀起来了。我做保姆工作，就得干好保姆的活，可我却又走了极端。后来整天想着做各式各样好吃的给老人吃，心里还想，老人儿子来了，肯定会说我做的好吃。每当老人儿子来，我们一起吃饭时，老人就跟儿子说我会调理膳食，老人儿子就夸我，我听了沾沾自喜。欢喜心、爱听好听的心、面子心全出来了。有一次做扣肉，把肉煮熟后再在锅里煎一下，由于油温高，肉里的水没控净，把肉放锅里时，油溅到了我的脸上，当时脸上就烫出很多小泡，在鼻梁左侧烫了一个大泡，好几天才好。我也没悟到是显示心招来的祸。后来同修提醒我，自己做得好是在证实自己好，并没有证实大法好。在前年疫情起来的时候，我怕封城买不到粮食，就自作主张给雇主家买了4袋大米留着吃。老人的儿子不高兴了，结果现在还没吃完，还生虫子了。自我、强势、自私的心全暴露出来了。遇事时人心多，忘了自己是修炼人，心不正招邪的。这些强烈的执着心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我肉身。通过学法交流，向内找，现在认识到这些人心都是假我，我不要它。彻底清除假我和变异观念。一次，我们一起学法的一名新同修说，他看到某个70多岁的老同修发正念导掌，说得很激动。同修之间关心是对的，但对方是镜子，看到了一定要找自己。我听了找自己，我也经常发正念导掌，犯困，练功犯困。我现在打工这家阿姨被旧势力迫害离世时，留下50多本大法书，字都没改好，也没改全。我想把书改好字给新同修学。由于自己心性没在法上提高，改字时得带花镜，很费劲。一天下午新同修来了，我说，你拿小刀帮我刮字。他说，我得回家收拾屋子。我说，这都是给你改的。新同修生气了，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我当时抓住这个怨他的心、分别心、强加别人的心，还有改字耽误我学法的私心，这些心都不是我，我不要，一定去掉它。我向同修道歉，并心悦诚服地说，我错了。同修笑了，也说了他自己的不足。以上我的点滴交流，感谢同修帮助整理，珍惜与师父同在、正法修炼的圣缘，听师父的话，做到真正向内找，修好自己，做好自己该做的，跟师父回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讨要养老金当作讲真相救人的契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5日。有的被非法判刑的老年大法弟子面临着被剥夺养老金的悲惨境遇，这些只想祛病健身、修心向佛的善良民众竟被中共江泽民集团惨无人道的迫害，不仅剥夺了他们的天赋人权、信仰自由，还截断了本来就属于他们的养老金，这样就等于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把他们逼上绝路。面对中共这种违法行为，大法弟子应该怎么做呢？当然，大家都知道去讲真相，证实大法是真正教人向善、做好人的高德大法。但是这里有一个基点问题，就是在我们心中把什么放到第一位？是为了要回养老金才去讲真相，还是为了救众生，只把养老金的事当作一个话题，去深入接触相关人员讲真相？这个基点的摆放很重要，直接关系到最后的结果。最近读了明慧网上同修去争取被扣的退休金的经历，深受启发。同修在这过程中付出了多少努力，最终用他慈悲的能量清除了封闭在各级各类相关人员心灵上的谎言污垢，让他们从内心感受到了大法的洪恩浩荡。法轮功学员用自己纯真、纯善、大人的行动，帮助他们树立起了公务员应有的道德、良知和正义。我想到，假如所有遇到这一问题的同修，首先能够静下心来学法，跳出自我，为别人着想，强大自己的正念，同时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不气、不急、不躁，并做出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把讨要养老金当作自己一个讲真相、救人的项目。你不给我解决，就是还不明白真相，那我就一直讲。如果我们把养老金看得太重的话，就会产生急躁情绪，一次两次不见效就消沉下来，或是中气上冲，要起诉他们。当然不是说不能起诉他们，我是说我们首先考虑他们也是被谎言蒙蔽的众生，我们还是耐心的去让他们了解真相。实在不行，走法律程序也是讨回公道的一种方式。但是这里会出现几种情况。第一，如果给检察院、法院人员讲不清真相，他们根本不予立案。第二，如果检察院、法院人员能够秉公执法，判法轮功学员胜诉，但社保局由于受政法委610的蛊惑拒不执行，那我们返回来再讲就更困难了。第三，法院宣判胜诉，社保局执行判决，法轮功学员得到了自己应得的养老金，当然这是最好的。总之，不管通过哪种形式证实法，首先应该耐心全面地给上上下下的相关人员讲真相，不是万不得已，不要急于起诉基层相关人员，因为这样会把他们推到正义的对立面，使他们更难听进真相，甚至关闭得救的心门。大家想一想，社保局为什么敢于拒绝执行法院的判决呢？这是因为他们背后有黑势力撑腰，政法委、610等邪恶集团纠集中央综治委、司法部、公安部、劳动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八部委，针对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制定了很多违背宪法、法律、法规等恶法。所谓的上级也肯定对社保人员做了对法轮功学员经济截断的特别命令，所以他们才敢那么嚣张地对抗法院的正义判决。所以说，我们最大的困难在于启发社保局人员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良知，我们没有能融化钢铁的慈悲能行吗？由此看来，养老金并不是我们要回来的，而是神还给我们的。当他们看到我们心中只装着众生，而没有半点利益之心时，就会化解矛盾，出现双方皆大欢喜的结局，那不是我们修出来的境界吗？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真心修自己，丈夫转变了。 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8日。一件小事让我转变了观念，我对法有了进一步的深刻理解。我收拾卫生的时候，把一块擦得很脏的抹布扔掉了。我丈夫找那块抹布，我说擦脏了，扔掉了。他出乎寻常的大发雷霆，不依不饶地骂我，骂了很长时间。我想，他怎么会这样？一块抹布值得这样吗？我又气又恨又委屈，小声骂他，真像个驴一样，神经病。但马上意识到，没有偶然的事情，我要按师父的要求向内找，静心思考错在哪里，找到了嫌脏的心，怕麻烦的心，不懂得珍惜。一个常人都能做到，我还不如一个常人，哎，自愧不如啊。第二天我主动和他搭话，不料他用更大的声音吼我，滚一边去，又把女婿扔掉的脏手套洗净后摔在我面前呵斥道，我把脏手套洗了，下次再用。扔掉了，下次用什么？再出去买？又开始喋喋不休地数落个没完。我想，我昨天向内找了，他怎么还这样？这次我心里很平静，想，可能我还有没找到的执着心，再向内挖，往深挖，挖出了怨恨心、气恨心，心里不服气，嘲笑他小气、小心眼儿、吝啬，不像个男子汉，骂他像个驴，简直像个神经病等，负面思维贬得他一钱不值。还想，我这就是修大法了，你跟大法沾点光吧，要不然我能受这窝囊气吗？早就不跟他过了，受了他半辈子欺负，我连扔块抹布的权利都没有了，简直像个奴隶一样。不行，我得跟他摆摆理，说道说道，家务事哪有对错，我扔了就不对了，你不扔就对了，哪有对错，谁规定的？转念又想，我是修炼人呢，怎么能跟常人争对错呢？师父在红云三谁是谁非的法打入我的脑中，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啦，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师父说的多明白呀，有什么可争的？不争了，都是没修去的执着心在作怪，全都去掉他们。虽然这些法理都明白，但特别是这个怨恨心很顽固狡猾，时常用可怜他怜悯他掩盖过去。他这样发疯发狂真可怜呐，不怨恨他了，怨恨心就划过去了，实际上并没有修去他，发现后就重点清除他，怨恨心就很淡了。第三天他又开始叨叨这件事，咦，怎么回事？我已经找到挖出清除了那么多执着心，怎么还不行啊？哦，可能还是没找到根源，再往下找看还有什么执着心。他说我做事不地道，虚伪虚荣，灵魂丑陋等。师父看我长时间不悟，就利用丈夫的嘴直接给我点出来。他说的其他方面我都承认，唯有说我灵魂丑陋我接受不了。我想，我的心多纯洁，竟为别人着想，从来没有坏心眼儿，我怎么会灵魂丑陋了？真是莫须有的大帽子，简直是对我的侮辱。我虽然没表现出生气，但是心里很不舒服，有点被触动。哦，心动就说明有，这是不能委屈的心，没有做到忍。更重要的是找到了没有善心，对别人不善啊。我一下子认识到了自己没发泄出来，内心想的那些念头观念是不对的，是常人的理，不符合大法。把丈夫的惜物节俭的美德看成是吝啬小气，觉得他太过分了等等。在师父的引领下，我突然悟到，丈夫是在帮我修，让他生这么大的气，发这么大的火，伤身体， 难为他费这么大的力气表演给我看。为了让我提高从中悟道，他付出这么多，我真得感谢他。过去自认为是对的，用法来衡量其实是不对的，是用人的理对待修炼中的事情。以前固守着自己认为对的人的理，常常与他争辩，有时用说笑话的形式讽刺他、挖苦他，自己觉得胜利了，心安理得，暗暗高兴。现在明白了，我是在一次次的错过了师父安排的让我提高的珍贵的修心的机会。师父利用丈夫给我制造提供向内找修心去职的环境，我却一次次的推开了，没有悟到，没有珍惜。这次用重锤敲醒了我这个愚钝的弟子，让师父操了多少心啊。我惭愧至极，我的观念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法中学到，用人的理来衡量是对的事情，其实都是错的，应该反过来看问题。以前做事只顾按自己的意愿去做，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不考虑别人能不能接受得了，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私心。李师父精进要旨，佛性无漏要求我们达到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离这个标准相差太远了，我心里非常惭愧，自己修得太差了，对不起师父的苦度，也对不起丈夫。悟道就要努力去做好，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想到这儿，感觉一下子轻松了，心也舒畅了。这时我看到一只小船被缆绳拴着，我拿刀子围着小船割了一圈，小船向前飞起来了，然后向空中飞去。我知道这是我悟对了，心性提高了，师父对我的鼓励。我的观念转变了，风波平息了，丈夫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恢复了原来的状态，问我，你怎么也不生气啊？我说，我就不生气了，我是按照师父教我的法宝，向内找自己的过错，提高了心性才不生气的。他没说什么，可是我惊喜地发现，他对大法和师父的态度转变了，由抵触反感，转为接受尊敬。以前我一提大法和师父，他就烦，别说这个，滚一边去。多少年来，我用各种方式方法，比如多次写信，间接给他真相资料，直接给他就发怒，追问资料的来源，大闹一场。于是日常生活中我就抓住适当的机会，见缝插针的给他讲，可是收效甚微。有一次，他竟然要把我请到家里来的师父的法像毁掉，被我奋力护住，正念震慑住了。迫害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毁掉一次了，造了大业，得了一身病。我告诉他原因，他根本不相信。我给师父法像敬香，他也反对。供的水果，他说怕坏，经常拿走。这次我说，你把供果拿走的时候，再换上一个新的好不好？他说，好，爽快地答应了，并真的把他买的甜瓜敬上了一个。看到丈夫的转变，我从心里感恩师父没有放弃他，换回了他的良知善念。我悟到，以前是我修得不好，他不服气，对他的一切措施都是强为徒劳。为了让他接受大法挽救他，各种方法都用尽了，太执着了。我想，不管了，随他去吧。现在我悟到，这一次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了，不管他怎么折腾，我都没有辩解，一个劲儿地向内找。他服气了，体会到了大法的纯正和美好，转变了对大法对师父的态度。我再对他讲大法的美好和师父的伟大，他也不反对了。千言万语表达不尽师父的慈悲苦度，感恩伟大慈悲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融于法中一身轻》，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0号。我是1996年5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当年32岁，别看那时年纪不大，但因性格不好，爱生气，所以身体非常不好，从头到脚10余种慢性疾病，其中风湿性关节炎、乳腺增生，还有慢性阑尾炎时刻伴随着我，把我折磨得生不如死。越生气病越加重，而身体越难受就越爱生气，形成了恶性循环。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身上所有的疾病，包括医学上不能根治的沙眼与先天性贫足，都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全部消失。我终于感受到了什么叫无病一身轻。那时的我啊，那个激动劲儿就别提了，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整天都是笑呵呵的。我修的是宇宙大法，让我去当联合国主席都不要了。把地球上所有的财富都给我，让我不修炼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了。因为那些都是转眼即逝，而我们修炼人得到的却是永恒的美好，那才是生命真正的财富啊。那时感觉自己时刻融于法中，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在了学法练功及弘法上。从97年开始到99年7月江魔发动迫害之前，约2年半的时间，我抄写了13遍转法轮，还抄写了精进要旨及各地讲法。转法轮背了3遍。在第一次背诵转法轮的过程中，还有一段小插曲。我当时是和学法小组的 L 同修一起相约比赛背法的。因为是第一次背，我们约定每天至少背一页，多者不限。在背到第4讲之前，我们俩背法的进度差不多。在背到第4讲的业力的转化时，我是越背越爱背，越背感觉越美妙，越背越停不下来。于是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把业力的转化全部背了下来，而且还能连段背。但怕自己生出显示心，没有对任何人，包括丈夫说起此事。第二天清晨，我们去小树林练功的路上， L 同修从后面追上了我，他兴奋地告诉我，昨晚做梦，梦见师父了。我非常羡慕地说，是吗？太好了，快跟我讲讲。他说，感觉是师父，看不太清，但声音绝对是师父的声音。就听师父说，你背法也得抓紧啊，昨天某某某背了11页。我当时听了非常惊讶，因为那时学法不深，对师父时刻就在身边感受不大，还以为自己对谁都没说，师父怎么知道的？多年后，磨难中的同修再次相遇，提起迫害之前那段时光，我们都深有感触，那真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啊。2020年9月份之前，因受疫情影响，幼儿园一直没有开学，所以看护4岁孙女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身上。孙女很顽皮，也很可爱，跟大法很有缘。二孙女没出生前，孙女经常说自己是大法小弟子，可当有了妹妹之后，却经常以大法大弟子自居，理由是，妹妹才是大法小弟子，我都当姐姐了，当然是大法大弟子喽。孙女悟性很好，有一次她妹妹发烧了，已经超过 38.5 摄氏度，她的爸爸妈妈要给妹妹喂药，孙女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先别给妹妹吃药，先放师父讲法。爸妈乖乖听话，结果不到半天，妹妹的烧全退了。孩子的天性就是爱玩，孙女经常长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奶奶你陪我玩呗。我有时也会嫌她太贪玩，耽误我做正事，有时也会斥责她，
他却每每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执着，令我无法掩盖。有一次，我因为什么事儿当着他的面埋怨爷爷了，他当即给我指出来，奶奶真是不会修，总是爱生气，总爱埋怨爷爷，这么点小事也过不去。有一回，我在网上给自己买了两件衣服，在拆快递时，他问我，奶奶，这件衣服是谁的呀？我说，是奶奶的。他又问另一个，这件是谁的呀？我说，也是奶奶的。他小嘴一撇，奶奶自己可真贪呀。我听了心里一惊，知道是师父借他的嘴在点化我，这个贪心真得去了，从此不再疯狂网购。前几天，我和丈夫坐在沙发上交流当天的心得体会，我谈了一件小事，过程中由习惯性的埋怨别人的思维转变成由衷的感恩，然后事情也出现了柳暗花明。孙女当时在北屋玩，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我看到孙女停止玩耍，笑眯眯地来到我身边看着我，我也没在意。当我说完之后，她突然扑过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用力的拥抱，弄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这样热情的拥抱从来没有过，包括我给她买好吃的好玩的及漂亮的衣服鞋子时，孙女也只是淡淡的说声谢谢奶奶。我诧异地问她，今天怎么这么使劲拥抱奶奶呢？她又恢复了往日的淡定，拉着长声说，奶奶终于有一点点进步了。哎，这哪是来给我添麻烦捣乱的小顽皮，这分明是师父安排来帮助我修炼提高的天使啊。七月下旬的一天，天气非常炎热，早上就有热得难受的感觉。吃完早饭，孙女就吵着要去救人，理由是我们好几天都没配合了。她把帮奶奶装订小册子叫做配合。于是我们带上20多份真相小册子，有天赐红符、金种子、明白等，封面非常精美，看着就令人心生欢喜。孙女爱不释手，一遍遍地隔着塑料袋亲那些小册子。我骑着电动车，孙女站在踏板上，显得格外开心，一路唱着法轮大法好，越是有人经过时，越是大声地唱。路上真是热浪袭人，时间不长，我就看见孙女白白嫩嫩的小胳膊被毒辣辣的太阳晒得红红的。我用一手把着电动车车把，一手不自觉地去为孙女遮挡阳光。没想到孙女立刻推开我的手，大声说，没事儿，大法弟子不怕晒。遇到合适的干净地方，孙女就下去放小册子，一边放嘴里还小声叨咕着，让有缘的人看见能得救，无缘的人看不见。有时我会嫌她动作太慢，就自己放了。她嘟起小嘴，不满意地问我，奶奶，你不是说小孩心纯吗？怎么不让我放呢？我说，奶奶有点嫌你动作慢。她扬起小脸回头看着我说，奶奶，你是不是有怕心啊？怕被人看见吧？你忘了师父就在身边吗？哎，在这个小天使面前，我的任何执着都无法掩盖，他总是那么一语中的。我迅速调整自己的心态，之后我俩配合得非常好，顺利把资料发完。我的怨恨心很重，修炼以来一直努力修去这种心，却一直修不去。一段时间感觉轻一点，过一段时间发现还很重。我很苦恼，有时甚至认为自己不是修炼的料，修不成，是看着别人圆满时自己趴在地上哭的那种人。但本性的一面真想好好修，有时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我知道法好，我知道师父伟大，师父无所不能， 但我怎么就不能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怎么就不能时时刻刻听师傅的话？怎么就进入不了精进实修的状态呢？好像一直都没真修，一直在那儿糊弄事儿，大帮哄呢。我知道怨恨心非常不好，可是却总也放不下。有时回想起曾经迫害过我的那些警察，回想起马三家魔窟中的各种人，各种嘴脸，我恨得不行，甚至还会咬牙切齿的。我也问自己，恨他们能使你圆满吗？不能。那为什么放不下呢？怎么不听师父的话呢？我真的很苦恼，被这颗怨恨心折磨得很难受。一天，在电脑桌前静静地看同修的体会，是明慧网2020年8月21日发表的每日文章。同修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的又一段法，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我在心里一字一字地默念着，念着念着，我似乎明白了什么，瞬间我茅塞顿开，师父又给我展现了一层理的内涵。啊，人的理是凡理。我心里激动地喊着，师父，我明白了，我真的明白了。就在这一瞬间，在我胸口里折磨我50年的那个东西突然间解体了。那是因为年轻时跟婆婆生闷气造成的，只要生一点气，心里一别扭就堵得慌，上不来气，刷一下全化掉了。心里好像一个大空桶子，上下里外的货量，从没有过的舒服震撼，让我震撼得措手不及，那种感受用语言无法表达。心里激动地流着泪，心里只是喊着，谢谢师父，太谢谢师父了。当时感觉在那一瞬间，我的怨恨心彻底土崩瓦解，感谢师尊，也感谢同修。从那以后，再回想起过去那些曾经让我恨得咬牙切齿的人和事，却怎么也恨不起来了。不但不恨了，还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不对。自己怎么修的？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呢？他们那样做是在害自己，怎么就不觉得他们可怜呢？怎么不能用包容一切的慈悲去挽救他们呢？随着怨恨心的消除，妒忌心也似乎离我而去。再回想那些曾经让我妒忌的寝食难安的事情，也不再觉得都是别人不对了，认识到都是自己不在法上造成的。随着心性的提高，身体状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困扰我好多天的腰痛不见了，总是往脑子里反的说自己修得太不好，修不成的思想业也没有了，心情也随之开朗起来。第二天，我和丈夫一起开车外出，在路上，我想起了昨天的点滴感悟，于是谈了起来。刚开始还提醒自己，一切都是师尊的加持，不能有显示心。可是说着说着声音就高了，丈夫同修不时地加一句，有提高才会有感悟，挺好。这时一辆出租车超过我们，开在我们车的正前方，出租车上方的广告灯不停地变换着字幕，此时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三个大字，谢师恩，后面的惊叹号大大的，我惊讶地张大的嘴都合不上，忙告诉丈夫，快看，谢师恩。丈夫说，在哪儿？我怎么没看见？我告诉他，就在前面出租车的广告灯上。他加大油门追上去，把那些广告词几乎又看了一整遍，却再也不见谢师恩的字样。瞬间我明白了，慈悲的师尊是在提醒我，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 没有师尊的加持，我们都没有办法活到今天。有了一点小小的提高，还沾沾自喜呢。这不是证实自我的心吗？弟子叩谢师尊，师恩永难报。修炼24年，磕磕绊绊，每一步，哪怕是小小的提高，都是师父在牵着我们的手在往上走。师尊，您真的辛苦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位村支书的转变，作者山东大法弟子云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9日。2015年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带上一包资料去了一个30里路远的大村，那天那里正好是大集。来到了村头一些小工厂，我进去和传达室人员讲，和厂里边的工人讲，一会儿劝退了几人，又来到村子里和一对青年夫妇讲。忽然过来一个黑脸大汉，抢走了我装资料的兜子，并破口大骂：你好大胆，敢上我们这地盘上发传单，你法轮功是反党。边说边拿起地上的树枝，怒气冲冲地打我的头，还说：我一顿砸死你这个老太婆。我今年79岁。这时我想起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马上坐在一块石头上，我说：你打吧，我一点也不疼。同时发正念，清理他背后的邪恶。他扔下树枝不打了。这时我才看清这个人的脸，满脸黑胡须，长得像个驴脸。这时他骑着电动车向另一个方向去了。我想我得要回我的包，里面有救人的宝物，不能让他弄丢了。有过路的村民对我说：他是这村的老书记，他去报警去了，你快走吧。这时正好有公交车来了，还开着门，我一步迈上去，可乘车卡在兜子里没在身上，司机把我撵下来了。我无可奈何地又来到村里，找到那个抢我兜子的黑脸大汉。他气呼呼地说：我叫党支部了，想要没门儿。要不回兜子，没乘车证怎么办呢？我就又去了公交停车点，有个好心的司机大声喊：大姨，快上车。原来这位司机听过我讲的真相，认识我，我就坐车回到了家。到了第5天，那个地方又是集，我就又去了那地方讲真相和要兜子。来到那家工厂的传达室，正好打我的那人在那里。我笑嘻嘻地说：老弟你好，上次我来惹你生气了，对不起，给你道个歉。这时他从柜子里拿出了我的小包，他叫着我的真名说：你叫某某某，你包里有20元钱，乘车卡，你大老远的来这里救人，多不容易呀。想到那天的行为，他很不好意思的样子，他又是给我让座，又是给我倒茶水。原来他看了兜里的真相资料，明白了，态度彻底转变了，我的眼泪快流下来了。这时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祛病健身的神奇，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栽赃，中共火灾器官藏自食，社会乱象，中共是西来幽灵，中国不等于中共，天要灭中共，以及瘟疫改朝换代等等。他说：应该改了，这个世道太不像话了。他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组织，在他一旁听我讲的一个人也用真名退出了少先队。我要走时，他俩说再给留下本给他家人看，就给他俩留了2本真相册子和2个影碟。他俩非常热情地把我送出场子，还有点恋恋不舍的样子。多好的世人呀，只是生活在邪党的一言堂社会中，被谎言毒害了。真相对他们来说多重要。 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大法弟子是肩负着救度众生使命的使者，快传真相，快救度，才对得起众生的期盼。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